先一起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可以相聚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疫情好像还是非常的严重，主求你用你的大能的膀臂帮助弟兄姐妹在疫情中对你的热爱，对你的那种追求渴慕仍然是里面充满着这样的一个热情。主耶稣，求你的圣灵运行，让我们在今天主日的早上仍然在空中可以相遇，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在你的面前。主耶稣，也将底下分享神话语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和交托，愿你的灵运行抓住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和大家读的圣经，如果弟兄姐妹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呢，请打开路加福音5:1-11。路加福音5:1-11，经文不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路加福音5:1-11。翻到了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哈。那弟兄我也开始哈。耶稣站在格尼沙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这段经文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如果大家读过马太福音呢，就知道马太福音在那个耶稣呼召这四个渔夫的时候，其实写的是比较简单的哈。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当时就什么，一个在捕网，一个在撒网，他们就撇下了网，别了父亲，就来跟随耶稣了。到了路加福音呢，路加这个医生啊，他是一个非常详细考察的，所以他就把整个事情呢就给我们放大了，让我们知道前因后果，在那一天他们是如何跟从了耶稣。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依从你的话啊，依从你的话。因为彼得在这一次的呼召里面，他依从主的话，他就下网哈。好的，那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查考哈。首先5:1，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在那一天，我也许真的是一个上午，也许是一个下午，不知道，是大白天的时候，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也就是加利利的海边，众人拥挤他，周边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有一颗渴慕的心，想要来听神的道。耶稣站在那里，他看见有许多的人要听神的道，知道他们那个渴慕的心。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个画面的背后，第二节他紧接着圣经这么说，他见两只船弯在湖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幅画面哈，这是一个有截然反差的，打鱼的人呢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他们为什么去洗网呢？那几个人是谁呢？他们去干什么呢？在耶稣的眼中，他不只是看到那一群前挤后拥要听神道的人，耶稣其实在这一天他也看见了那两只船，也看见了那去洗网的那四个渔夫。 好，圣经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西门正在洗网，他们为什么洗？他们洗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大概从后面的经文稍微知道一点点，知道他们什么呢？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不是一个开心的 happy day， 对于很多渴慕的众人来说啊，太好了，终于找到耶稣了，可以好好的得一顿属灵的大餐了。所以他们前几后用的要听神的道，神也真的也把这段经文写下来了。可是在那一个渴慕的背后，有四个渔夫，这四个里面尤其是这个西门彼得啊，他们的心在想什么？也许他们是非常失落的，他们整夜的劳力没有打着什么。的确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夫子，围着一个老师要听神的道，可是在那一天的上午或者在那一个白天，他们没有心情，他们是非常失落的。我不知道今天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吃什么，或者他们家庭的需要应该怎么办？不是一艘船是空的，是两艘船都是空的。他们的心思意念和注意力并不是在耶稣的身上，他们是与众人相反的方向，他们在周边的一个地方洗网。但是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他看见了，他看见的不只是众人，他更是看见那两艘船，他更是看见了那两艘船上的渔夫，他们在洗网。五章三节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耶稣是上彼得的船，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是彼得的话，他刚刚在旁边洗网，洗着洗着，突然间那个夫子就上了他的船的。快木就登上去了，然后耶稣又招呼他说，请把船撑开。哎，如果我们是这个彼得的话，也许说好，哎呦，这今天怎么搞的，今天这个夫子要来登他的船了。然后圣经说请他撑开，稍微离岸，就像一个讲台和学生之间保持了有限的一段距离，然后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刚才的彼得还在河边在这个加利利湖边洗网呢，这一回耶稣上了他的船，他吸引了彼得的注意力，而且是不得不上重新上船，听主的吩咐，把船稍微离岸就坐下。五章四节非常简明扼要说讲完了，讲了什么？哎，圣经没写，路加也没写，也许是一篇非常属灵的道，或者是怎么样天国的道理，但是讲完了，彼得听懂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彼得此刻正在想什么？讲是讲完了，耶稣转过来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对于彼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他可能听过很多的这些法利赛人讲道，或者是夫子讲道，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法利赛人或者是教师或者是夫子要教这个渔夫打鱼的，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太不可思议了，他是渔夫，他难道不知道有一些鱼啊，加利利的鱼可能是晚上出没，所以需要他们晚上整夜劳力。可是居然这个夫子讲完了道，对他讲一句说，请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如果你是渔夫，你请问我们自己想说，这时候打鱼可能打到吗？这个鱼可能在睡觉，这个鱼可能不一定吧。但是圣经紧接着说，西门说，夫子，请注意这个称呼。西门当时对这个站在他船上讲完天国道理的这个先生称为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好吧，但是还有一点点的愿意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试试看，我就下网。这一下，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 王险些裂开。这一下子裂开了要怎么样？如果是渔夫的，我相信他的动作是非常敏捷的。请注意，当时耶稣也在船上。当圈住许多的鱼，我不知道耶稣帮不帮彼得一起拉网。然后呢，当彼得忙不过来的时候，当彼得看见许多鱼的时候，用力拉扯的时候，一边又招呼着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然后那些船上开到水深处有一段距离，船越来越靠近，大家都来帮忙了，安德烈也来了，雅各也来了，还有约翰也来了。但是装啊装啊装，我不知道装两只船要花多少时间，整一个过程没有半个小时我估计装不满。而且他们就来把鱼都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装到一个地步，也是一个大丰收，甚至船要下沉。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目，它一只一只，一筐一筐，或者是一勺一勺的往船里面舀鱼的那个当下，我不知道这些渔夫是在想什么，但是没有关系，他们的专注力也许只是要把这些所有网里的鱼装满他们自己的船，一装一装，居然还有，居然还有，只要往沿着这个网的边沿拉的时候，不断有鱼，不断有鱼跳跃着奔腾着把他们搬进船。这个过程有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在网里的鱼吗？还是最后当他们把所有的网里的鱼都填满了船上的时候，他们累了个半死，坐在那里说，终于结束了。五章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彼得看见什么？那个时候的眼神，他没有看那一筐的鱼。圣经说，彼得看见，看见那一切，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离得那么的近，那么的近。接着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没有看那一筐的鱼，他更多的来到的是主的面前。神所打开的，也许不是他肉体的眼睛，而是他里面的眼睛。神真的能够做工，神只要做一次工，就能够让这个人看见自己生命里面的隐情。神做一次胜过我们的十次。这一次当主耶稣将一句话告诉彼得的时候，当彼得依从主的话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是从一个空空的船变成两艘满满的船，完全的被填满。可是神最厉害的不只是要填满他的船，更是要让彼得的心里面有一束光，看见他里面的问题。他说，主啊，不再是夫子了，是能够照亮他里面的。九节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一样。是的，是惊讶。神，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对他们这些渔夫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一天的上午，他们真的经历了，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多的鱼，就因着一个夫子给他讲完了天国的道理，居然能够指示他们所当行的，他们就得了满载而归了。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以前我也读过很多遍，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不是说我费力的要准备什么圣经和大家分享，实实在在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自己看见了那个我，那个曾几何时的我。我非常感谢主，他怎样的待彼得，神也这样的待我。耶稣站在提比里亚海边，耶稣站在格尼撒勒的湖边， 就是同一个地方，就在加利利的海边上。当许多的人拥挤他要听神道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想到自己，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忧郁症离开世界了。我是一个从小信主的人，我还是每一周都去教会。众人都可以拥挤耶稣来听神的道到教会里面，可是我生命的船却像是失掉了锚一样，失掉了方向一样。我需要面对的是我的学业，我需要念完我的本科，我需要以后为着我不知确定的未来啊，找一个可以让我打网、可以洗网，或者是找一份好的工作，让我这个家庭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好像在整夜劳力，但是却没有什么，却没有什么得着。很感恩，耶稣看见了。那一个十几年前的那个孩子，他上了他的船，我回头才看见耶稣是上了，他怎样上彼得的船，他也上我的船。他上了船，他对我说话，直到如今，他也是这样的对我说话。他选了很多的神的仆人，在这一路上，在这我过去的15年里面陪伴我、鼓励我、安慰我。我真知道神当他的话语在我的里面扎根的时候，我的心被主深深的感动。是的，他是安慰人的，他是建造人的，他是领我归回的。如今他上了我的船，他对我说话。渐渐的，我开始在一个学生团契里服侍，那时我什么都不会，但是只是想要服侍主。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在一个大学城的旁边，我们就租房子在大学城的隔壁。因为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所以年纪还轻，面容还像一个学生的样子。可是我真的不会带茶巾，我连讲话都是吞吞吐吐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没有想到有一群老年人找到我说，哎，听说，哎，你好，那个桑弟兄，哎，你能不能来陪陪我们来查圣经啊。我啥都不会，但是为着说好，我礼拜五要和带学生查圣经，我不会讲，好，那我就先到老年人中间先预查一下吧。神就是这样训练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年、两年、三年，直到我离开福州之前，我都每一周的礼拜二都和这群老年人一起看圣经。他们中间是一个老年唱诗班的一个负责人，就在他家里面，起先有两个、三个，最多的时候有八个、九个，都是60多岁的那个探访组的这个组员，他就跟着我这一个小弟兄，大学刚毕业的，就一块儿查什么呀？我记得当时就是查马太福音，一天啊，每一次就查一章。我那个吞吞吐吐的那些小毛病，因着这个预查，先查了一遍，哎，我心里就平安多了，以至于到了礼拜五和大学生查经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底气。就这样，神就这样的训练我。可是我这里面，我真的知道我有几斤几两。还有一件事，当时福州有一个孤儿院，那个地方叫隐晦园的地方。突然间有一天，那个电话就打到我的手机上，他就问我说：“哎，你好，请问啊，你们前段时间刚好有同工来我们的孤儿院，不知道你那边可不可以有人愿意到我们这边来做义工。”我说要怎么样的义工，都最好是能够到这里上班。我说上班是难了，但是我尽量每一周能够抽一天来看看能够来做一点什么力所能及的。当我第一次去这个孤儿院的时候，后来才发现这个孤儿院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夫妻，他们变卖了他们在美国迈阿密所有的家产， 来到福建福州一个郊区，买了一栋农民的房子，然后就从福利院那边接了那些被抛弃的、残疾的、自闭的、没有眼睛的、没有眼球的、瘫痪的、脑瘫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面来养他们。有几个基督徒在那里，期间他们的同工很少。我去到那个当时的那个隐会园的时候，我的心有点被震慑到了，居然有这么多的孩子无家可归，可能他生下来就被他的父母放在了福利院的门口，然后那对夫妻就把他接回来，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当我看到那些生命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给一个孩子，就他只有8个月，我要给他洗澡，我连抱娃娃怎么抱都不知道。有一个姐妹比我就小3、4岁，她教我怎么样抱扶着脑袋，怎么样给她淋浴。那个孩子我就知道他叫撒加利亚 Sagaria， 他是一个生下来就是自闭的，他是一个生下来就是没有眼睛的、没有眼球的，他只有一条缝，他只会哭或者是会笑。我要给他喂饭，我什么都不会。我在好长一段时间，我问我自己，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要带我去那里？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面对那个生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太太刚刚怀孕3个月，我们就去了。然后直到她到了差不多8个月的时候，她去不动了，我就开着那个电瓶车，每次这样开过去，一周去2次，后面变成一周去1次。我每次去做的就是我去喂饭给那些孩子，我陪那个孩子玩，我顶多给他们换几个尿裤。我从一个不会、什么都不会的人，我在接触这些幼小的生命的时候，原来神在除去我的惧怕。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那个学生团契的，他去了就不敢再去了，可是神给我那个勇敢，但依从你的话。我心里面也不知道，主啊，我去那边挺累的，我要开电动车，我要开1个小时，我到那边还要充电，我在那边也很累，我抱着孩子我陪上一整天，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点点微小的声音告诉我说，这就是我要你待的地方，你要在这里有一点点的训练。训练什么我不知道，回头才知道。主要除去我里面的惧怕，主要训练我里面面对生命有的一颗怜悯的心肠。我真是一个蛮骄傲的人，但是神却在我的生命中在做那些隐藏的工作。当我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当我的生命走进谷底的时候，神让我看见那些孩子，我其实比他们好很多很多，我可以成为我的一个器皿，还可以去陪伴他们，还可以去喂他们一点奶，还可以去给他们擦一个屁股。我依稀的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艾哉亚，他也是一个没有眼睛的孩子，他当时我抱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只有10个月，他很会笑，很可爱的一个孩子，他只有3个月的时候就被扔在孤儿院里了。然后这对夫妻才把他们接来。有一次我在陪另外一个可爱的孩子在玩的时候，房间里面爆发了一阵大笑。哎，我就惊讶，我说哎，怎么了，发生什么好事了吗？他们说太棒了，矮哉呀，今天拉的大便拉的真的实在太漂亮了。我立马就笑了，我说开玩笑，大便还能说拉得很漂亮的吗？当我知道事情的后续的时候，圣灵深深的责备了我。后来他们跟我说，你知道吗，艾哉亚从出生不只是眼睛没有眼球，他还被医生诊断为他是肠梗阻，因为孩子太小了，他每一次的大便都要疏通肛门，用润滑油去润滑他肛门的口， 协助他，帮忙排便，要等到他足够年龄大了，才能给他做肠梗阻的手术。他今天拉得很顺畅，这代表在接下来的一天到两天里面，他可以很舒服。所以他们为艾哉亚喜乐开心，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像说，开玩笑，怎么可以说大便拉得很漂亮呢？我好无知哦，我好没有怜悯的心。但是我感谢神，走过这许多年的时候，我回头看，我在隐会员的每一天，我在老姐妹中间的每一天，我都知道，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依从你的话，我就用一点点的遵行，就像彼得一样。依从夫子，我依从你的话，我那一点点的顺服，一点点的行动，神都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有一次，我给我的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打一个电话，因为他的女儿前几年就应该告诉我要结婚了，我就给那个阿姨打电话说，阿姨恭喜你，恭喜你，你应该升级做奶奶了吧。那个阿姨立马说，仁仁你不知道，我女儿已经离婚了。我当下就惊了，我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了？我看过啊，你女儿不是两个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带着一点点的感动，我去到她家里面。当时他的女儿的心，我后来我就知道他女儿其实是不接纳。他说，哦，又来一个传道人，哦，又要来教训我了，是不是？妈，你又找了一个帮手来帮着我，一起来数落我，是不是？后来我们聊天，后来我们建立关系，后来我大概知道他的婚姻走到谷底的时候，也有许多的传道人曾经介入辅导，可是他的心灵被深深的控告。他遇见我的时候，后来他自白，他快要信仰，要信仰不下去了。他觉得天父不爱他，他觉得以后他都不要再去教会了，他觉得上帝让他太失望了。当下我有一个感动，就像这节经文说的，主啊，依从你的话，我要在这里撒网。我跟那个姐妹说，如果你愿意，你愿意相信仁仁哥的话，仁仁哥愿意每一周六到你家里来陪你读一次的圣经。就是这样，每周去他家做那一点点，就是他和他的妈妈，一周、两周、一年、两年，我们只是走完了创世纪。感谢主，这个姐妹改变了，她不再埋怨上帝了，他开始顺服下来了，他开始要主耶稣了。当我看到一个一个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又有我生命里面的，怎么说呢，骄傲就出来了。我以为这些功是我做的吗？好多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哎呦不错哦，你还做了一些什么哦。当然不一定是物质的丰富，是觉得，哎呀，我看到主啊，你今天你真的使用我，哎，让我可以去服侍很多的人，